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请弟兄姊妹来到去听我读，对过多次的谂次一定是和合本的，不会是新译本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八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接下来有一段正道时间，今日为我们正道的是有陈德修牧师，他的讲题是教会的见证合二为一，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感动，或者一个属灵的思想，我们需要适当的词汇向他能够将它表达出来。如果我们缺乏了一些适当的词汇，我们里面的思想呢就不能够好好的表达。如果我们有适当的词汇，亦都有优美的词汇，我们就会发觉不单止我们能够将我们里面那种的感动能够表达出来，而且其他人呢亦都可以感染到得到我们分享的好处。所以我常常都鼓励我们中间的年轻的传道人啊、神学生啊、甚至是写作圣诗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多些读一下我们一些前人的作品，例如魏托星先生，例如黄明道先生，读一下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这些前面的前人的前辈，他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优美的词汇，有很多很有深度的熟灵的词汇，是能够帮助我们表达我们同一个的一些的感受。有时候我们叫做拍案惊奇，就是说我真的有这个属灵的感动，但是无论如何，我自己不知道用什么的言语将它表达出来。你看到魏托星先生的作品，你看到黄明道先生的作品，你就发觉原来他能够将这个词汇去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呢有一种的惊喜的感觉。但愿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些的作者呢已经过时。如果你好想在这方面尽心的，或者你好想在教导上面有些的尽心的，我鼓励你 真係睇多啲魏托星先生嘅作品、黃榮道先生嘅作品啊等等。黃榮道先生可以講係華人教會一個屬靈嘅偉人，佢生長喺中國多事之秋1920年代一個動盪嘅時代，佢喺1920年代咧就蒙召奉獻傳道，一直忠心耿耿在北京同一間教會牧養教會。他在牧養幾十年的過程裏面就經歷了自由派神學的挑戰，因為當時在美國在歐洲自由派的神學和保守的神學有很多激烈的一些討論，而當時隨著一些的宗派進入中國，亦都有一些自由派的神學進入中國，他就在那裡和自由派的神學產生很多的討論，然後又經歷過日本1937年開始去佔領中國，侵入中國的時候侵佔了北京，然後就對這個黃榮道就有一個打壓，叫他呢加入他們那個的陣線裏面，但是被他一一的拒絕，然後最後我們當然都知道是共產的統治之下是向他進行統戰，希望他呢加入三自教會，結果呢也都產生很多的他寫了一些的文章，他都在這些經歷裏面他都沒有妥協沒有屈服，他常常鼓勵自己的一句的說話呢就是如果能夠將他打到出來呢，就是他說處世莫作林風草，愛主雖同向日葵。這個是一個他自己信仰一個很好的表達，很值得我們今天學習的一個的原則。我們看一看向日葵，黃先生他用向日葵來形容我們應有的一個的態度。向日葵是一個很特別的植物來的，它可以生長到6至8尺高的，它不是一個盆栽植物來的，你可以盆栽，但是如果在野生的時間它是生到可以高過人的頭頂的。我們都知道它其中一個特別的地方呢，就是它能夠用它茎部那些細胞增長的速率呢，就能夠令到它常常都向著那個太陽的，所以在傍晚的時候呢，它一定是向著西方的，因為一路向著太陽向西方落的時候呢，它就向著西方，然後第二朝朝頭早呢，它又會向回東方，是迎接那個太陽呢去升起的。當滿山滿谷好像這個圖畫一樣，滿山滿谷的向日葵呢都朝著太陽轉動的時間呢，是一個合一的圖畫來的，所有都向著太陽轉動，不是大家呢你有這個方向我有這個方向。而且當向日葵吸收了陽光，它成熟之後它就會產生種子的了，你就會發覺我們就來新年了，農曆新年就剝瓜子，很多就是向日葵的種子來的。向日葵的種子營養豐富，有些人說是一個最健康的食物，所以難怪黃榮道先生就用向日葵來形容基督徒應有的表現。我們希望真的我們的華人報道會亦都能夠有一個好像向日葵這樣的畫像，成長的教會就好像轉動的機器一樣，一個機器轉動的時間呢，它會產生摩擦，它會產生熱力，它會產生聲音砰砰聲，那些機器轉動的時候，魔鬼呢就好喜歡利用這個轉動的機器那些的熱力、那些的摩擦、那些的聲音，就嚟去造成紛爭，使到教會呢造成紛爭。所以除非我哋嘅教會係一個唔轉動嘅機器，我哋係冇生命嘅教會，我哋呢乜嘢工作都冇做嘅，否則我哋一定會面對摩擦嘅問題啦，產生熱力嘅問題啦，產生好多聲音嘅問題。當我哋機器要開動嘅時候，合一這個問題呢就十分嘅重要啦。所以今日我哋讀嘅經文，讀到以弗所書第四章第一至到十六節嘅時候，就係關於保羅司徒保羅向教會關於合一嘅教導。我哋首先嚟睇一睇第四章第一節，保羅講：佢話我主被為主被囚嘅，勸你哋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在这里讲出合一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都是蒙召的，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却可以造成合一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蒙召，是被福音所改变的。耶稣基督召我们进入教会，被福音去改变我们。我们知道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规条，这些的规条包括社会的法律，社会的一些的规则，就算我们去到一个公众的地方都有这个规则，为要使我们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但是耶稣基督改变我们呢，就不是靠外在的规条，是靠里面的一个的改变。他呼召我们，然后改变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发生力量。或者大家会问，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呢，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表现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们既然蒙召，就应该发出与蒙召恩相称的一些表现。那个答案就在第四章第二到三节这里呢，就讲给我们听，就是合一，在教会里面合一，就是我们蒙召神给我们的恩相称的一个的表现。教会的使命当然是传福音，教会的使命当然是去培育门徒。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广传福音，培育门徒，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原来圣经提醒我们教会另外一个使命呢，就是要保持合一，在教会里面能够有合一的表现。如果我们的教会常常传福音，每次洗礼都有几十人，然后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成为好的门徒，但是原来我们不能够合一的，我们很多吵闹的，无论部门的会议，无论执事的会议，长老的会议，成日闹交的时候，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交账得五十分，其他那些我们攞满了分，但是在合一上面，我们是零分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交上这场账，这个账目仍然是不合格。然后圣经在这里提出有五个的因素，或者五个的元素，是可以帮助我们促进合一的。我们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元素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表现出这些的元素呢。首先第一方面是凡事谦虚，谦虚的相反就是自大了。自大呢，正是人与人之间不能够合一一个很重要一个的原因。其实在希腊的文字里面呢，这个谦虚这个字呢，有自我渺小的意思，即是看自己呢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的人的意思，不配，一个不配这样的意思。或者我们会想，我们都是有个人尊严的，为什么特别要看圣经鼓励我们看自己呢，是渺小，是不配呢？其实圣经在这里最主要的意思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无论呢有什么的地位，或者有什么的名声，其实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有什么的地位，只不过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常常能够这样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做到团契的职员，做到团契的主席，做到部门的部长，做到执事，做到长老，或者做到传道人，我们就不会骄傲起上来。所以我们谦卑谦虚是一个促成合一的因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个谦虚的一个素质呢？很值得我们反省。然后第二方面，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合一的素质，就是温柔。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呢，有些叫做美德的 virtue。 virtue 这件事呢，你看哈佛那个校徽都写着 virtue， 这样是一个希腊人呢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维系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的力量。温柔呢就被视为一种的美德。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他就为美德呢落了一个的定义的。他说美德呢，就是在过多与过少中间的平衡点，就是美德了。 呢、这個同我哋中國人嘅中庸啊之道咧，有好相似嘅地方啊。例如佢一個嘅例子，佢話咧，點解温柔係一種嘅美德咧？啊，就係、是、温柔咧，就係、是、因為佢係處於毫無火氣同埋咧暴躁啊中間嘅一個嘅中和點。啊、所以呢温柔不是完全没有火气、啊、好像一个、好好先生一个隔夜油条、啊、这样叫做去温柔。温柔最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他在适当的时候有适当的行动。在这里呢我们不得不提一提呢解经的一个的原则。啊、有很多人呢就、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所写的，所以呢就用希腊的文化希腊的语言就来解释圣经、啊、一抛出就说这个希腊文原文是这样的，希腊的文化呢是这样样的、啊、就呢以为呢这个是解经正确的一个的方法、啊、所以呢解经家提醒我们呢要小心，我们不能够用希腊的文化、啊、去当然他的语言为了传播、啊、所以是由希腊文去写成的，但是不能够用这个观念去解释。不过在这个温柔这件事上面，如果我们思想一下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就会发觉虽然是用希腊的文字去解释这个的意义，但是其实有一些的道理、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的一个人，但是他面对圣殿被污染的时候，那些人在里面做买卖的时候，他用绳子当鞭就赶走那些牛羊，然后推翻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这样就不是自由吗？这样就不是温柔吗？不是，耶稣基督仍然是温柔，不过他在适当的时候他做适当的事，到他钉身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很不合理的被人去迫害，但是他却是好像羊在剪毛之下的人的手下无声默默的接受。所以温柔就是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不是隔夜油条，不是单单好好先生。所以我们在座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未必天生斯文、啊、你好、斯文好文静，但是仍然可以做到圣经所讲的温柔，就是不容许你的怒气在不适当的时候去发作。人呢就很敏感的，当我的计划我的思想被人批评的时候呢就特别是敏感的。有些人做过一个的研究，就是在很吵的环境里面，无论是火车站，无论是一个飞机场，你宣布的东西就没人听到的，听不到的，因为嘈杂了。但是如果你讲出一个人的名字，他就会听到的，因为他很敏感有关自己、啊、那些的事。但是人亦都有另外一个的特点，就是呢他看到人家提出计划的时间呢，每每是先想到这个计划有什么漏洞呢，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啊、有什么东西可以改进的地方呢，所以呢就、啊、一个人提出一个计划的时间呢，首先呢就、啊、发出很多的批评、啊、或者呢很多的意见。当这两种人一坐在一起的时间呢，你就发觉很难合一。一个呢就很敏感自己的计划，你讲一句呢他都接受不到的，一个呢就是他一看就看到他的漏洞的、啊、所以呢就很多问题去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真的要学习温柔，我们控制自己那个的情绪意念呢，不必要的事撒气的事去发生。我很深的印象呢，就是读过一个叫做许牧世长老所写的一个的文章，不知道大家识不识这位的长老。我们曾经有一位叫做谭天君医生，这位医生呢就是1950年代他在中国的湘雅学院，当时 是西人办的一个的训练中国西医的一个的学院。他毕业之后呢他就来到美国，然后呢就加入 紐約一個很出名的癌症醫院那裡做小兒科癌症醫生，老布殊總統的一個細女患了血癌都是他去醫的，所以在譚天君醫生去世的時間，布殊總統都寫了一個信去給他的家人的。那譚醫生就有一個女，他的女兒就嫁了來波士頓，就告訴他波士頓是全美國最好的城市，你們兩夫婦呢爸爸媽媽退休呢就搬來波士頓，所以呢譚醫生和許長老呢就搬到來布拉買了一個 condo 在那裡去住。許長老他未在來波士頓之前呢，他是翻譯了聖經的新譯本，然後呢他亦都在台灣呢他創辦了一個基督教論壇報。他在台灣的時候呢就因為他的心胸比較廣闊，所以他的論壇報呢就邀請各宗各派的人呢都寫文章，亦都報導不同的消息，其中呢有些是比較神學是自由思想少少的，所以呢在台灣有些保守的派呢就批評這個許牧師，就說他是搞合一運動的，他是自由派的代表來的，所以呢我們不要理這個人。許牧師長老的一些的同事呢看到這個批評呢，他就為他很不值啊，即係覺得咧，佢哋無理批評，佢就同佢講，佢話：許牧師啊，你係一個好保守神學、好保守嘅、完全符合聖經嘅一個嘅人，有啲咁嘅批評，我哋應該喺社論裏邊或者喺我哋嘅論壇報裏邊咧，去駁斥呢啲人。許長老嘅回答咧就係話：佢話我哋教會界其實有好多嘅紛爭，有好多嘅不合一的事，我很遺憾我沒有能力能夠減少一點，但是我在主面前立志，我永遠主幫助我，我不為他增加一點，所以我們不用為自己辯論，我不會在社論上去做這些事。這個的他的說法給我一個很大的一個提醒，也都成為我今天牧會的一個的座右銘。今天教會裏面有些不同意，有些很多紛爭的危機已經夠多了，我很遺憾沒有能力去將它減少一點，但是我在主的面前立志，我但願主幫助我，不為他增加一點點。但願我們同樣都有這個心智，溫柔的一個的心智。第三個使徒保羅講到促進合一的素質，就是忍耐。忍耐的意思就是忍受別人無理的頂撞，立志不去報復，這個都是忍耐那個的意思。它的關鍵呢就是長久的忍耐，不是短暫的忍耐。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很不幸的說話，竟然是被傳眾被奉為是一個做事的原則，就是君子報仇十年未晚。這個呢就成為很多武俠小說的主題，很多武俠小說我們發覺是以報仇雪恨來做主題的，因為報仇雪恨造成很多的矛盾，於是就吸引牧者一集一集呢這樣去追下去。你殺了我爸爸嗎？你功夫好嗎？我不懂功夫，但是呢我去拜師學武，十八年後呢我就呢將你呢全家殺回曬這樣，然後呢這個就是叫做君子啦，就是呢竟然呢為這些報仇雪恨的人呢就冠以君子的說話，以至到今日呢有很多人呢就是在一個情況之下，我沒有能力去報復，但是君子復仇呢就是十年未晚，所以到了我有能力的時候，我的地位爬過你了，於是呢你知道死了，秋後算帳。或者我們是不想別人看到我們心胸狹窄，所以呢我們就暫時不報復，受了這些的冤屈不報復，但是當人已經忘記了這件事，當人呢不再察覺我們在報復的時候呢，我們就去進行去報復， 以致到咧對方係承受一啲嘅損失，承受一啲嘅傷害等等。雖然可能人唔會知道我哋做呢啲事，但係神是知道的，将来我们逃不过他那个的审判。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一个的忍耐，忍耐就是去愿意长久的忍耐，去对别人一些无理的顶撞，我们立志不去报复。第四个促进合一的素质是爱心宽容。宽容和忍耐呢就是很相似，都好像呢是饶恕了人一样。不过忍耐呢就是内心的一种的态度，将十年未满的那些完全消除了他这种的思想。宽容呢就是外面的一个的表现，一个的表现。最彻底的宽容呢就是忘记了别人的过犯。所以西方人呢有一句说话呢就说饶恕与忘记 ，forgive and forget。如果我哋净系饶恕，即系表面上话饶恕，冇忘记嘅时候咧，我哋迟早系会对方形成一个偏见。即系咧，你始终咧系同嗰个人咧，你系对佢有啲嘅心事，你系仍然系冇忘记嘅。點解我哋熱戀當中嘅或者初結婚嘅一啲嘅弟兄姊妹咧，咁容易去饒恕對方咧？等啊一個鐘頭，終於嚟到啦！對唔住啊，唔緊要，一個鐘頭啫。但係結咗婚耐咧，就話有冇搞錯啊？有冇搞錯啊？話咗你叫成個鐘頭啊，所以係。就是個問題在哪裡呢？有一個愛嘛，當他有愛的時候就不要緊，這些很多時間，所以在這裡講到就是愛心的寬容。很多的紛爭出現其實就是一方或者雙方是缺乏了愛心，真是的。如果我們想一想，就是如果我們需要同即係喺合一上面受損嘅時間，我哋諗一諗，我哋究竟有冇愛心去處理呢件事呢？所以我哋侍奉嘅時候，我哋嗰個技巧好重要。你是音樂的，你需要音樂的技巧；你是講道的，你需要講道的技巧；你是控制音響的，你需要有這個技巧。但是愛心的培養亦都好重要。如果唔係咧，我哋教會我哋話咧，我哋一加一就等於二嘅應該。但係如果我哋唔合一，我哋紛爭嘅時間咧，一加一係少過一嘅，係會 cancel out 啊！我哋話咧，係將我哋咧裏邊嘅努力咧，互相就係消耗、內耗咗我哋嗰個嘅力量。然後最後呢段經文咧，俾我哋睇到第五個促進合一嘅素質。就是用和平彼此聯絡。聯絡這個詞呢又有希臘文呢的背景的，我們呢講了呢一個的提醒，一個的小心，一個陷阱之後呢，我們也都呢可以參考這個希臘文的一個的背景的。就是原來聯絡這個詞呢，就是骨頭與骨頭中間那些韌帶那個的意思或者那條筋連住骨頭那些筋的意思。為什麼我們說可以容許這個希臘文的理解呢？原來在跟以弗所書很相似的哥羅西書裏面呢，如果你發覺比對哥羅西書和以弗所書，你發覺內容呢是很相似的。所以哥羅西書可以用以弗所書來將有亮光將它理解，同樣調轉以弗所書可以用哥羅西書的亮光是同它理解。在哥羅西書第二章十九節那裡講到教會是的全身靠住基督就跟切互相聯絡，就能夠得以一同長進。那裡呢用聯絡那個字，但是前面呢就用筋和節那些筋骨去形容的，所以是有關的。就是這個聯絡呢就是骨與骨中間那個的筋 我哋知道骨係好重要嘅，係支持住整個身體嘅重量。如果我係軟骨嘅時間咧，我係企唔到嘅。但係咧，如果骨同骨之間冇一個關節，冇一個韌帶咧，我哋就冇得活動嘅。我嘅只腳可以屈，我隻手可以舉起，可以屈啊，全部係因為有一個關節嘅緣故。所以如果骨是代表教会的人才，就是那个跟那个联络呢就很紧要了。啊，但是这个联络是什么东西呢？啊，这里讲到用和平彼此联络，用和平彼此联络，什么是真正的和平呢？罗马书告诉我们，真正的和平就是跟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你人与人之间立有互相攻打，那些是暂时的和平，甚至是表面上假象的和平。真正得到深入永恒的和平，是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一个和好的一个的关系。所以这节圣经这样归纳下来给我们理解到，如果一个人跟上帝没有一个和平的关系，他在主的面前没有平安的时候，他就很难跟人合一。当他在主里面有平安的时候，他就能够反映在他的语言上面，他的思想上面，他的行动上面。一个在主里面有平安的人，他的语言，他的思想，他的行动都使人舒服的，是会感染到人的。一个缺乏了平安的人，他的言语，他的行动，他的思想都有一个损害性的，有摩擦性，我们叫做 abrasive 这样的人。所以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侍奉的时间，我们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关系的时间，我们如果能够跟神先建立一个和平的关系，你在主里面有一个和平的关系的时间，你就会发觉跟其他弟兄姊妹就能够合一。有讲到促进合一的素质或者方法之后呢，保罗就提出合一的基础。翻转头呢，讲合一的基础，在第四节至到第十节有七个一字，就讲出呢，其实我们合一有七个的基础是其中。我们来看，很简单的来看一看。首先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身体有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部分互相配搭，就发生有发展有不同的关系。我们面对的时间就面对困难呢，一起去面对就能够成功了。如果身体呢是错误的配搭的时候呢，就很难呢有一个对外界的困难有一个合一的对付。1960年代至1970年代呢，就英國有一個很出名的四人樂隊叫披頭四。我常常做翻譯的，我就覺得呢，這個翻譯呢是良好翻譯的典範來的。Beatles， 他這個披頭四呢，不單止呢譯出個音Beatles， 他譯出呢那四個人呢長髮披頭的。所以呢，這個是翻譯上面的良好的典範來的。这个披头四呢，他们又吸毒啊，又做很多东西啊，这样啊，我们就应该不应该学习的。不过呢，他在1966年呢，他就发表了一首的诗歌，一首的短歌啊，就是内容很健康的，就叫做呢，当我64岁的时候。我们这里有没有人64岁啊？When I'm 64，歌词呢就讲到一个64岁的人呢，就问他的同伴，当我64岁，我甩晒我的头发，你还爱不爱我呢？你还会不会煮食物给我们给我吃呢？我们的教会虽然没有64岁，但是我们的教会陪伴我们行了一段的时期，有些人来讲3年4年，有些人来讲好像我这样，这个教会陪伴我走了成30年的时候。就好像这首歌里面所讲的，到他健康有问题，到他64岁外表不再可爱的时候，老态龙钟出现的时候，我们还爱不爱他呢？亦或我们选择要离开他呢？ 合一，正是说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我们会是在一起的了，我们打风都打不甩的了。第二个合一的基础就是一个圣灵，这个就是教会和其他团体有分别的一个地方。很多团体他们是会解散的，到他会员少的时间他会解散的，但是教会却是不会解散。我们现在在一起，将来在天上面又是在一起，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吵架，在这里互相成为仇人，是很不聪明的一件事。因为你是走不掉的，你是会成世见到这个人，你是会永生那里都见到这个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既然是在一个圣灵，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是保持合一。很多时的分裂就是我们因为看不到这个图画。第三个一字是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是讲到上帝的角度的降临，同一个的指望。所以我们信徒应该在处事和弟兄姊妹一同侍奉同工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看一个永恒，从永恒的角度去看一些事物。很多的纷争都是一口气过不到，或者一些现时的眼前的一些事物，我们不能够接受到，以致到我们就跟弟兄姊妹产生一个纷争。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是一个从永恒里面去看一些事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看法。第四个是一个同一个主，意思就是说同一个主的底下，每一个都是仆人来的，我们地位相同，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彼此去信服。有时候我们就不记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按住自己的年资，按住自己的地位，按住自己侍奉那个的岗位，于是就开始有些的自我争取一些的荣耀，以致到不能够同人去合一。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特别那些有地位有权柄在教会里面的人更加需要去学习的。然后这里也都第五个讲到一，就是一个信，一个同一个信，信仰或者信心，可以讲有深浅之分。即是有些人刚刚信，有些人信了很久，但是没有高低之分。你信得耐的信不是高等过人家初信那个的信，有深浅之信，没有高低之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是比人强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觉得我们的灵性是比人高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尤其是当这样不愿意同人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罗马书第十四章那里讲到，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信心强的不要自高。有人相信凡物都可以吃，有人只是吃蔬菜，但是我们不能够彼此轻看。然后第六个一，就是一洗，就是一个的洗礼。信心是内在的素质，洗礼是一个外边的一个的表示，代表着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有些人的信仰是比较感性的，所以他们在诗歌之中，在动作之中，在举手赞美之中，他们就亲近，觉得很亲近神。有些人是理性的，他是不自然举手的，在一个会众里面他是要透过那个思想，他能够通过他的思想，他才觉得有意义，他才赋予这个行动有一个意义的。所以我们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有些教会呢是很着重灵恩的，有些教会呢是很着重教义的，有些教会实行洗礼呢是整个浸下去的，有些教会呢是洒水的。我们对这些不同的传统，我们可以讨论，以致到彼此能够丰富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不应该彼此批评，就好像历史上面有一些宗派，他们彼此批评所犯的错误。然后最后一个一字，就是一上帝，这个可以说是基础的基础。 所以呢保罗呢就用四个好文雅嘅短句呢就嚟形容咗就係、是、呢个一上帝嗰、那个嘅观点，就係、是、众人之父，呢、这个係众人嘅父亲，係讲到呢神係关顾我哋父亲嗰个嘅角色，超乎众人之上就讲到呢神掌管住呢个人类嘅历史，观乎众人之中就係、是、讲到神喺我哋中间呢係做工作嘅，然后住在众人之内，就係、是、神喺我哋嘅心，藉住圣灵喺我哋嘅心里面呢去帮助提醒我哋。呢啲嘅工作神已经喺历史上面去完成咗，佢亦都会继续嘅进行，所以我哋需要喺神呢个嘅计划里面，我哋要保持合一。然后保罗讲咗合一嘅七个嘅基础之后呢，佢喺第十一节至到十六节呢就讲到合一嘅实践啦。首先呢合一嘅方法，然后呢合一嘅基础，然后合一嘅实践，或者在教会里面合一的推行，这个是一段内容很丰富的一段的圣经，可以讲两三篇讲到都得，我们今天不可能这样去分析，我们只能够简单的来看一看它中心那个的思想。第十一节，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很多人呢看到这段的形容呢就很兴奋，很有兴趣，就提问了很多问题，就是这里所讲的有使徒，有先知，今天还有没有这些职分呢？即是说今天还有没有使徒的呢？今天还有没有先知的呢？如果有，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东西呢？这里又列出传福音，传福音就在牧师之前的，排列 在教师之前，在使徒和先知之后，所以是很重要的。如果比对在今日是什么的岗位呢？是不是葛培理呢？那些叫做 evangelist， 是传福音呢，有很多的兴趣去探究这个问题。然后牧师和教师是两个不同的岗位呢，亦或是一个的岗位两个的功能呢？这些是真的解经上面很多的讨论，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问题。但是总结来讲，这里讲到五个教会的职分或者是领袖的职责，他们的工作总结来讲就是教导信徒各尽其职，然后在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所以教会领导的工作除了是我们做很多的事工出来之后，其中一个很需要必须包括的就是帮助教会去合一。领袖就是帮助教会的合一，如果领袖带头不合一的时间呢，这个是被神要去责问的一件的事。当然我们要以身作则做教会的领袖，如果不是下面的会众就不会合一的了。我三十年牧会了差不多，我就发觉如果教会里面头那几个三四个五六个的领袖呢，如果不能够合一的时候呢，下面同情他的人呢就会彼此分党。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需要教会的领袖们一定要警醒，一定要合一。然后这里又讲到会众的责任，领袖就要去帮助合一了。会众的责任呢就是在这里讲到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且联于元首基督，于是呢就能够产生一个合一的图画，好像刚才我们看见呢向日葵那个图画。第十六节那个效果呢就是全身靠基督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表现出彼此相助身体，然后圣经就说呢自然呢就渐渐增长。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保罗用这么多篇幅来提醒教会合一，所以可以见到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留意第三节，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竭力这两个字呢就是用很大的能量去保持一个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竭力保守，他不是说竭力创造合一，个意思就是说合一是神已经创造了，我们只不过是要保守它。我意思就是说不要搞弯了神已经创立了一个的合一。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在教会造成不合一的时间，我们是搞弯了神的工作。神已经设立了这个，竟然我们不去保守，而且还是破坏，这个是很很严重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但愿我们华人布道会在神面前真的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一起做一个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给我们有谦虚，有温柔，有忍耐，有宽容，有和平，